一下他的牧师。这时候是读经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取自创世纪38章，创世纪38章好，翻到了，由我来念。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儿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第七节，犹大的长子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问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说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哈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哈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朱兰人希拉上亭那里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希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第十五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第十八节，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朱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21节，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以哪引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们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哪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接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哈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25节，哈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行了。他马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好，读经到此。今天我们感谢主带领汉尔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他要讲的题目是他的许可非同我们的许可。我们请汉尔牧师。
弟兄姐妹们，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我们要到第二堂。所以有些人在教会已经40年、50年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创世纪38章？我在预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那我们讲约瑟的系列，37章、39章接着讲就可以了，38章跳过去。不过我没有这个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37章到50章有两个主角，一般我们会想是一个主角，不过其实是两个主角。像一个主角是约瑟，另一个主角是犹大。约瑟的生命会改变，他开始的时候不有点像是一个败家子啊，所以慢慢的他会改变。不过第二个主角跟约瑟一样，他其实比约瑟更糟糕，他的品格。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犹大是很坏的人，很坏的人。不过这个犹大在这20年下来，他也进步了，他也成长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约瑟，我们也是犹大，我们会成长，我们会进步。我们以前都是很坏的人，不过慢慢的，当我们成长下来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来慢慢的走出来。好，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非洲你可能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照片，这样的图画。随着其实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的照片，这其实是年头的照片。所以你说年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电影里面我们都忘记了。年头在2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叙利亚大地震。死了25000人，死了25000人。当时报道看到很多的这些新闻照片的时候，心中会沮丧的，所以这些事情，所以你说啊，这离我们很远，靠近一点有没有？有啊，你如果去乌兰的话，更靠近乌兰。什么事情呢？你刚在一个幻灯，这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去乌兰那边，乌兰那边有个大的十字路口。靠近甘巴，就是以前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去年4月10号，有一个24岁的陈先生，他骑摩托车送外卖，所以就在我们教会附近呢，一场车祸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太太才怀孕3个月，还没有做爸爸，所以就过世了。所以你说问他有没有事，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因为我想告诉你们，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死亡这么多，25000个人，一个大地震就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陈先生不能活多几个月，活多一两年，看到自己的孩子，做爸爸。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想计划，以为按照我的计划，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标。亲爱的学生们，亲爱的青年人，以后你就知道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记得我有一份工作，我去应征的时候，我跟我老板讲，我跟我的老板讲说，我不要加薪，我不要什么福利，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这是我的计划，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要让我出国。我家有小朋友，我想留在家里照顾小朋友，我想回家，每天回家，加班我不介意，不过至少可以回家。我的老板是基督徒啊，他跟我三拍啊，哎呀，我们都信耶稣的，相信我，过来我的公司，我担保你，所以我真信他了。他也没有给我加薪，我就过去了。你知道第一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在哪里上班吗？我第一天上班是在机场。两三天前，老板打电话说：“哎呀，没办法，逼不得已，你必须出国。”他说：“啊，我还没有去上公司，没问题，我把东西都带来机场，我在机场见你。”就把我丢在国外三个月不回家。就简单的，那时候我出国的时候，我也在一个大问号，我说：“上帝啊，我都计划好了，我都跟老板讲，面试都讲得这么清楚，而且跟我三拍的那个是基督徒啊。”他最后说没有办法，那去那边住三个月吧。原来我才知道，那三拍是一个月一拍啊，三拍。所以有些人有时候人生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有邪恶。你来到和我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我不需要告诉你什么叫做 evil， 什么叫做邪恶。但是我们需要讲，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幻灯。也是今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点，我们需要想为什么神你竟然许可邪恶 the evil that you permitted， 为什么你竟然许可呢？你说在这里邪恶几时开始呢？其实邪恶一开始就开始了，这一章的一开始就开始了。你走进这38章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很讨厌很讨厌犹大这个人的。我没有开玩笑，你真的会很讨厌他的啊？为什么？那我跟大家讲道理啊。这第38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发生的时候是指几时呢？是那时。所以如果你回去看那个幻灯的时候，这是我们要讲的犹大，他是这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所以约瑟是在后面，所以这犹大是一个主角。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试试看啊。你刚才听圣子是讲。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短短的一章就读完了。不过现在就点想象一下啊，你要想象一下，说其实这一章穿插20年啊，这是我们要动一点脑子啊，让我们脑子习惯一下，说其实当真实是在告诉我们，在读这38章的时候，这38章把20年发生的事情全部缩短成为一章。缩短成一章，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犹大下去了。所以下去这个字在37章甚至8章不是好事情。下去这个字呢，其实在37章的时候告诉你说，以实玛利人带着约瑟下去到埃及了。让雅各说什么？雅各听到约瑟的消息的时候，雅各说：“我的灵魂下到阴间了。”现在有多一个人，那个人他做什么？他说：“我要下到这亚杜兰那个地方去，人叫希拉。”所以看来明年9月份的行程我也不晓得，可能很难很难。不过我们没有机会去，不过至少可以看地图，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亚杜兰是个什么地方呢？现在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个犹太人的话，你会摇头啊，你说：“哎呦，哪里可以这样？哪里可以这样？”那个地方。是迦南人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你跑去迦南人的地方做什么？做什么？去那个地方喝酒，去那个地方放纵。所以你到第二节的时候，你看第二节其实是很入骨的，它是一连串的动词，它告诉你说犹大在那个地方看见了，在那个地方就拿住他了，在那个地方就进去了，很入骨的。在希伯来文中文圣经把它优美化了，不过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到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女人，就把她抓住了进去房间，真的进去她了，这是原文。 所以他告诉你一个人，他告诉你这个人其实是放纵情欲的一个人。在之前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只会看认识他以为啊，这个人很看重钱财，连骨肉都不重要了，钱更重要。不过当你走进38章的时候，不只是这样，这个人不只是看重钱财，这个人更可怕的事情是他放纵情欲了，他放纵情欲。待会儿你看到他对他玛讲话的时候，他玛扮成妓女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他玛讲话吗？他说，来，让我进去你里面。中文圣经说我们同情，好像很好，这样好像你在要求我。不过如果你看希伯来文，他讲的是让我进到你的里面去，这是犹大。所以圣经说，如果一个男人这么说话的话，你说哇，这个男人真的是人渣啊！犹大差不多是这样，干杯啊！所以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一个讽刺。当你看第38章的时候，有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没有名的，一个女人有名的。严格的来说，其实你不知道犹大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圣经只告诉你她是苏雅的女儿，她没有告诉你这女儿的名字是什么。但是那可怜的女人叫他玛，那没人要的女人叫他玛，那能怀孕的没有名字，那不能怀孕的有名字。这是神在告诉你一个道理。人看来尊重的，很多时候神连名字都不要紧。人看来不尊重的，神说我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圣经里头，一直到了现在，现在就这样，3000多年后了，我们还在谈他嘛，我们还在谈他嘛。所以38章有两个女人，一个很容易怀孕啊，你看多么容易怀孕。38章第三节这里说，她就怀孕了，她就生产了，她就给孩子起了名。这起名的是犹大，就起名最重要。第一个儿子犹大起名，过后如果你留意看圣经的话，第二个、第三个，犹大不见到了，宝宝生了，犹大人不在了，犹大不管了。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太太起的，第三个儿子的名字是太太起的。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个姐妹说，你知道吗？我为我的家，为我的老公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长子他起名，过后全部不见掉了。这老二老三的名字都是我自己取的，我先生都真的不见掉。所以你会可怜这个女人吗？其实这女人不容易的。不过你怎么看这个男人这年头我们说，哇，这种男人打死都不嫁真的，这种男人打死也不可以嫁所以来到你到这第三章的时候，讽刺来了。这讽刺就是这犹大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尔，所以尔的名字叫做守望者、保护者。守望者、保护者，守望什么呢？邪恶来到的时候你要守望，你要避免邪恶来到，所以这是尔的名字。而你看这个没有名字的无名的女人她不只是生了一个，三节生一个，四节生一个，五节生一个，哇，太厉害了！一连串生了三个孩子。老二的名字叫俄南，叫精力，叫有力，叫旺盛。所以讽刺的事情是，那守望者俄是吧？那俄南那精力丰盛的过后也死了，剩下老三，老三的名字叫做示拉，名字的意思叫做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很会生育，一个有名字的女人但是生不了孩子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她死了老公疼惜她这个有名字的女人没有人顾惜她没有人管她，没有人在乎她，把他放在一边，放在一边。所以来到第六节的时候，这个有名字的女人就进来了。这有名字的女人叫他玛。有趣的是，当你看圣经，旧约圣经，每当有姐妹们 有这个名字叫他玛的时候，他玛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很好的一个名字，他的意思叫做宝贵，他的意思叫做甜美，叫做珍贵，好像一棵果树一样，哇，丰满。所以你看到这粉丝吗？他名叫他玛，大卫的女儿也叫他玛。这个他玛其实没人要，生不出孩子，没有得保护。大卫的女儿那个他玛啊，被人强奸。所以其实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邪恶在发生着。所以来到第七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其实在原文给我们这幻灯给我们看到啊，这点这幻灯给我们看到说，接下来这二十年有两个故事，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38章的故事，犹大的这个故事呢穿插20年。所以你想，他那个时候找了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至少要生一年，孩子长大，第一个孩子长大，第二个孩子长大，第三个孩子长大，第一个孩子能娶老婆，第二个孩子能娶老婆，第三个孩子能娶老婆，请问这段时间有多长？至少20年了。只是当我们读38章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不过当你现在读37章到50章的时候，你要有两条时间线，一条时间线是20年的犹大时间线，另外一条时间线是这20年的约瑟的时间线。这两条时间线一直在一起在跑，一个是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在埃及的事情相当多的邪恶，不过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讽刺，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如果你看左边的那个希伯来文字的话，右边的那个希伯来文字，你发现如果你观察一下的话，不同在哪里？其实字母是一模一样的，它反了，它反了，所以看到吗？所以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讽刺，一个 irony。 那个原来是守望的人，那个原来是保护他的家族免受一些邪恶的那个人，竟然他选择了邪恶，他的名字反了，反了。所以最后神就使他死了，他必须死。他做了邪恶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邪恶的事情是什么，但是遭殃的是谁？是这个女生他嘛。所以过后呢，犹大就告诉这俄南说，你当尽你的责任，所以你当与你的哥哥的妻子同房，尽他尽为弟的本分，为哥哥生子留后。所以就觉得这是这3000多年前的那个世界我们不能明白的。可能如果你用现今摩登的世界观来认识这38章的话，你很痛苦，因为我们摩登的世界观，我们有警察，我们有兵丁，我们有保安，不过3000多年前什么都没有。谁是那个兵丁？你家的男人。谁是那个警察？你家的男人。谁是那保安？还是你家的男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女子没有男人的话，她在3000多年前她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所以因为这样，所以神设立了律法，在利未记25章，路德记的背景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需要照顾这个女人。怎么照顾这个女人呢？把她当成是你的妻子来善待她，所以为她留后，生了孩子，其实孩子都不属于我的，这孩子是属于我哥哥的，我弟弟的，我的表哥的，我表弟的等等。因为这孩子以后要继承这哥哥弟弟的产业，所以这是那利未人，在利未记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但是第九节来了，第九节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俄南很清楚知道这孩子不归他。现在你明白了，当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归俄的，不归他的，所以这个孩子以后是俄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孩子。他养了这么大过后送给别人，虽然这是他亲哥哥，所以他说我不干，亏本生意我不干。所以但是你看，他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放纵肉体，他也放纵肉体，他跟大马行房， 不过来到关头的时候，他故意不使他玛怀孕，不使他玛怀孕。所以他做的这件事情，在神的眼里，神又看为恶，神就叫他死了。所以这犹大一连串死了两个儿子。所以如果你是犹大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把示拉给他玛吗？你会把示拉给他吗？所以犹大没有，犹大真怕示拉也给他玛弄死了。不过其实不是他玛弄死了，他死因为他行了邪恶，而拿他死因为他做了不义的事情，跟他玛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人是这样的，出了情况你会保护自己的儿子，所以女人总是外人，保护自己的儿子。就姐妹们，神许可这样的一个邪恶发生。如果你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问号，神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许可这些邪恶发生？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看到说，我们的神不只是许可这些邪恶发生，我们的神要开始使用这些邪恶。这是神和人的不同。我们人其实不能使用邪恶来达到良善的目的的，因为我们人是很有限的。但是神他能做的事情是超我们所想象的。神可以把一个人看来相当邪恶的局面，神可以把它改变成一个良善的局面。我们慢慢的来看，所以十二节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情况来了。这犹大的妻子死了，所以这犹大他得了安慰，死了一段日子，犹大心情低落了一段日子，过后他心情好了。你看心情好了做什么？可能我们读的时候说，哎呀，杨牧师没有事情吗？去找朋友，又回去亚杜兰那个地方提拿去了，跟他们一起剪羊毛，对不对？也是啊，剪羊毛。不过现在这些人，如果我们走进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3000年前的文化当中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时候剪羊毛的节日也是一个淫乱的节日，剪羊毛、喝酒、玩女人，这是考古学家证实的。所以其实这不是好事。他下去亚杜兰那个地方找他的朋友，去那边大吃大喝放荡，这是犹大要做的事情。犹大不是个好人，所以有人就告诉他嘛，说你的公公剪羊毛去了，你看，因为他嘛不知道吗？他嘛知道。就像新加坡，打个比方，在新加坡，新加坡有人说，哦，某某人要去牙龙，去牙龙那边大吃大喝大玩，所以你说牙龙好吃的东西很多，有的牙龙好喝的东西很多，不过牙龙没什么好玩的。不过如果有人说他去牙龙大吃大喝大玩，基本上你知道他去牙龙做什么。牙龙是我们新加坡的红灯区。这就是他玛听到的消息，我的家公去提拿大吃大喝大玩，去那个地方，那他玛知道他的家公没有，心里没有他，而家公不在乎他。不过他玛知道，如果他不保护自己的话，如果他不为自己来做计划的话，如果他不为来传宗接代的话，他嘛就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所以你说这两难之间呢，他现在如果不去停拿，他以后的日子是很危险的。不过他现在去停拿，他也很危险的，因为他要做妓女。他要打扮成一个妓女，他也很危险。而过后如果他真怀孕的话，他怎么跟他家族的人交代？所以你就明白这两个都是很危险的。但是他选择了这个危险的计划。当他知道，当我下去我找我的家公的时候，我跟我的家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要拿一些担保，拿一些担保。那担保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拿印拿袋子啊，就给他，就有如什么呢？有如今天我们所谓的信用卡啊，或者我们的身份证。 所以如果有人说借钱，汉阳牧师你把身份证给我，20万我借你，身份证给我，为什么？身份证只是一张塑料，塑胶，一片塑胶卡，不过这身份证就是我的一切，这身份证就代表了我。所以当时他妈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知道万一他真怀孕的话，他其实会陷在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情况当中，所以这个印他必须拿，这个就是这犹大的身份证。所以当我们来到第19节的时候，这他妈起来，他过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其实确实跟他的家公发生了关系，而家公看到他的时候，家公讲的话其实是相当难听的，相当难听的。所以刚我说过的，所以他妈过后他怀了孕，这怀了孕过后就问题开始发生了。而有人听说这他妈3个月怀孕了，有人就开始控告他妈是个妓女，告诉犹大，犹大你知道吗？你的媳妇变妓女了。但犹大还理直气壮，拉出来把他给烧了，问都不问，想都不想，考虑都不考虑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直接给2个命令，拉出来烧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妈就开始拿出这几件事，这几件物件，这他妈拿出这几件物件的时候，他打发人去告诉公公说，公公你请问这些物件是谁的？这些物件是谁的？我就是从那个人身上得了这个孩子。所以这犹大感谢主，他还一点良心了。犹大在26节说，其实这个女人比我公义。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义的，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好像犹大拉出去要叫那个人来，这个教会不欢迎他。不过现在就前面你要记得，不要先看人眼中的刺，先想想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如果你忘了我们自己眼中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的话，那么教会所有的人都差不多给你轰走了。如果你在教会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你忘了你眼中的良木的话，我们就跟犹大没两样了，多么大的讽刺。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这眼中的良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像犹大一样，我们会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给人家多一点恩典。如果教会没有恩典的话，我们会阻止很多很多的他嘛。但是教会可惜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犹大。我讲的不是真的是去亚龙找妓女的犹大，我讲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放纵肉体的犹大。很多人放纵肉体，可能你说哦，我不像犹大，哦，我不找妓女。是的，你可能不像犹大放纵这欲望的肉体，可是可能你放纵的是这嘴巴的肉体，嘴巴的欲望。而可能你放纵的是你手跟脚的欲望，可你放纵的是你眼睛的欲望。我们每个人的欲望不一样，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像犹大一样。人看来我们都挺不错的，不过当我们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好。我们都应该说，其实他比我更有公义。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多时候来教会应该有的观念，其实这个人比我更有公义。其实那个人坦白说他比我更有公义。为什么？我知道我自己干过的坏事，我知道的。当我好好看过我干我的坏事的话，我看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真的比我公义。这是犹大说的话。接到第3大点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改变了这个邪恶，上帝扭转了这个邪恶。上帝怎么扭转那个邪恶呢？这奇妙的事情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呢，一个老公死了，两个老公都不能生育的女人，而她竟然来到第27节的时候，她竟然在那里生了小朋友。现在的人们不只是生了小朋友， 他一生就生双胞胎。乌兰有一个姐妹，她生了双胞胎，她孩子都大了。所以那时候很多年前我们在西洋崇拜服事的时候，她那个时候跟先生多年不能怀孕，所以经常为着她的怀孕来祷告。祷告谈到怀孕，谈到别人生小朋友，谈到谁的孩子满月的时候，她都是流眼泪的，生不出，完全生不出，想尽办法的生不出。祷告祷告，所以终于感谢主，真的怀孕了，所以跟大马一样生了两个宝宝，不是一个。所以看到吗？那真的是大转弯了。之前那不能生的，现在生了两个；之前犹大死了两个儿子，现在上帝还他两个儿子。之前没有名字的他活不下去了，现在那有名字的他继续活下去，事情开始改变了。所以到了生产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想不通。到了生产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个孩子，其实孩子把手伸出来，周生婆呢，他就把红线拴在他的手上。不过谁知道他把这手又缩回去了。而过后伸出来的是谁？伸出来的时候是其实他的弟弟。弟弟过后变哥哥，有红线的哥哥。过后变弟弟，弟兄姐妹们，让你想到什么？让你想到历史又重演了，谁的历史？以扫雅各的历史又重演了，发生在犹大的家中，犹大的家中。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三十八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学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邪恶发生，但是第二个功课让我们看到神可以扭转这些邪恶。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扭转这些邪恶。如果我们在38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他马身边的时候，我们真跟他马一样，觉得人生真的是绝望了。这个家公不靠谱，这个老公不靠谱，这第二个老公更不靠谱，这没戏了，真的没戏了，他马绝望了。这邪恶就是这样了，已经成为定局了。但是当我们继续的慢慢的走下去的时候，多几年再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有盼望。为什么？因为这位神他会做事，而这位神他眷顾那些软弱的，那些幼小的，那些卑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像他马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邪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答案，你问牧师，牧师也没有答案。但是主想在38章鼓励你和我，当我们遇见一些邪恶的时候，我们等一等，我们靠主盼望一下。我们这位神他过去他可以扭转邪恶，我们这位神他现在他仍然可以扭转这些邪恶，但是我们的主需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的主需要我们等候他，相信他。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周可能看的坏消息比上周看的坏消息更多，可能真的是这样。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些坏消息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邪恶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会降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有的邪恶都被我们的主改变了。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恩主啊，神，请你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一个300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主，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并不只是在3000多年前才发生过，主，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我们的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在一些弟兄姐妹们的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也经历过。但是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经历邪恶的时候，当我们在观看邪恶的时候，主，请你帮助我们。是的，我们会泄气，我们会失望，我们会伤心，我们甚至会害怕。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相信你，主，我们不惊慌。因为我们相信你，主，我们可以盼望。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为着在这里 所以一些弟兄姐妹们就他们的生活或是现在一种苦难当中，一种邪恶的当中，或许他们没有告诉任何的人，但是主你自己知道。或许在我们当中确实有他玛，但主我们求你自己安慰在我们当中的他玛，让我们看到他玛得到上帝的帮助和祝福。神同样的，你会帮助，你会祝福在我们当中的他玛。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念念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